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2021台湾国际民族自影展的宣传一闪小鱼。那我们今天呢，很高兴邀请到这一届我们入围影片中最年轻的林明远导演，他的影片呢是《他处存在》，还有纽约大学的人类学的博士生，
也是我们今年影展策展团队重要的成员 Eliana，
来跟我们聊聊这一部影片，来欢迎两位。
谢谢，
大家好。
大家好，那开始的时候你请问导演，可不可以给我们的观众介绍一下你的影片？
嗯，好的。《大雾存在》这一部纪录片呢，它其实就是在讲台湾在西元1622年到1662年至这个40年间，荷兰东印度公司对台湾岛上原住民族的一些故事。那我把这部片子呢聚焦在西部的原住民族，就是非法定原住民族，也就是平埔族群的历史的故事当中，其实是希望让大家看到台湾有更多没有被书写出来的历史，用这些原住民族他们自己的身体语言跟自己的记忆去跟大家分享或是说明他们的故事。那《大雾存在》这部片呢，其实它的片名也很有趣，就是大雾其实是在希腊雅语里面是人的意思，那就是意思就是在讲说他们是存在这个在台湾这个岛上的人。那其实很有趣的是，就是因为我自己是嫁给阿里山州族，所以我是州族的媳妇。那我先生有跟我说，达悟这个字其实有即将将要的意思，所以也在这个片名上有另外一层的意义，就是将要存在的意思。我觉得这是给予这部片非常就是有一个希望的感觉。
那很有趣。那其实你刚刚说的就是存在，大雾存在的名字，跟我们今年的影展主题就是新日常有很大的关系。
如果要讲我觉得这个关系应该是在于大家对可能有两个说法啦。一个就是说非原住民族或者是非平埔族群，他们对于这个族群有一个不同的视野，新的认识。那对于就是片中的这些平埔族群们呢，他们也正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在告诉大家说，我们是一直存在在这个岛屿上的，而不是过去的人所说的说，因为他们身体上所展现出来的一些符号，可能跟原住民族大家对原住民族的一些刻板印象没有那么直接的关联性，他们看起来好像就跟汉人啊，或者是这些就跟汉人可能比较相像，可是其实我们应该用另外一个角度去诠释或是看他们，说他们是经历了非常多的就是几百年几千年的历史在他们身上，他们面对到那么多来自于世界上不同的族群的一个洗礼，所以他们现在呈现的方式就是他们的生活方式，而不是消失了或者是被淹没了，而是他们身上其实展现的生命力跟这种活力是他们可以面对在这么多的这些政权啊不同的族群的交替之下，他们的一个面貌就是他们现在的这个样子。
那就是很谢谢分享，就是很深入的内容，真的。那你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就是分享一下你怎么来拍这个纪录片，怎么就是为什么会想到就是拍这个主题？
其实当初原文会他们释出这个题目的时候，是在讲台湾的原住民族跟就是荷兰时期的台湾原住民族的故事。那我们能够做的就是看现在台湾所有的文献啊、论文啊，或者是去当中去找出所有跟原住民族面对荷兰时期这一段历史有关的文字嘛。可是我们后来就是找了所有台湾原住民族的资料之后发现，诶，很多人都跟荷兰有关系啊，像卑南族啊，或者是周族啊，这些族群都有遇到荷兰人。可是我又想到了另外一个想法，就是说这些就是他们在台湾的法定身份，就是说西部的原住民族其实他们是第一线，因为地理位置的关系，他们是第一线遇到就是来自于海上的这些外来的人，他们是第一线。所以再加上他们现在又没有所谓的法定的原住民身份，所以他们就有很多权益是没有办法跟原住民族现在的原住民族是一样的。我就觉得那现在的不足表示我们对于过去的不了解不理解，或者是我们的文献资料不充足，那我们为什么不去听听看他们怎么去诠释自己呢？我们应该要把诠释权还给他们。所以我觉得在那一次的提案当中，我就提了就是希望可以把西部的原住民族这些在历史上第一线遇到外来的人的这群人的故事，把它让观众或是不懂的人可以知道。
对，在纪录片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部分，就是有一个人说，其实如果把台湾岛倒过来，那可能比如说阿美族不会算是法定族群，所以你真的可以看地理跟历史有很密切的关系。我觉得这是很有趣的想法。
这是片中是康培德老师说的，他提出了这个想法。那其实台湾岛本来就因为地理的特殊性，所以因为我们四面都是海嘛，所以或许在过去上海上的这种贸易跟交通就已经非常的频繁了，并不是我们现在的人可以用现代的人的想法去看。所以呢，这个片子我本来是想把它设计在1624年开始到1662年，就是荷兰来的这一段时间嘛，荷兰人来的这一段时间。可是后来我发现，其实在1622年的时候，荷兰人他们就已经到过那个小琉球，就是现在的琉球屿，去那边采集水源，然后接收到当时小琉球社的原住民的那个就是警告，于是就发生了一些就是发生了一些冲突嘛。那这些冲突就造成了荷兰人的伤亡，那这个事件反而变成了，对我来讲，我觉得它很像是一个历史的触发点，就是因为这是在它进入触碰到台湾整个本岛之前荷兰人所经历的事情。但因为这个事情，所以开启了荷兰人在进入台湾之前，然后他们又回去这个小琉球社去进行报复的一个动作。那造成就是小琉球社的人就是消失在，从那个时候，从16、17世纪消失在地球上，可以这么说，就是整个社就消失了。那我觉得这个故事应该，我们应该要从这里来说起，说荷兰人进入台湾的之前的故事是从小琉球屿开始这样。那就是过去我们也知道，在荷兰时期那个时候，印刷术啊，应该是照相术还没有照相术这个东西嘛， 所以过去我们可以看到历史的文献就是插画或者是口述啊，或是荷兰人有留下来的那个兰遮城日志啊，这些东西，然后去从这些他们的视野去看到我们过去台湾岛上活动的人的一些记录。然后可是我觉得就是文字毕竟它是有立场的，它是不是属于就是它是就是它可能是剥夺了另外一方发话的权利，所以那并不是一个很公平的一种就是叙述他们的方式。所以呢我后来就是有跟团队的人讨论啊，然后后来就是觉得说那我们不如从一些证据上面去说这个故事。于是我们就是去拜访了刘义昌老师，因为刘义昌老师是考古学家，那我们拥有考古上面的一些基证的证据，再加上辅以文字的对照，然后去把这个历史把它用动画的方式去呈现出来。那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没有最直接的那些荷兰时代的影像或什么的，但是我们用这样的方式去做一个开场，然后去让大家了解台湾的故事，这一群从海上面来的外来人他们如何进入台湾所发生的一连串的故事。
对，我觉得你刚刚说的这个动画的方用动画 的方面来就是让观众了解一下这个历史，我觉得很有趣。你可以说明一下为什么决定用动画，还有这个就是做动画的过程是怎么样的？
其实当初我们这个就是我们这群制作的伙伴们，我们其实也有一些分工，就是我还有就是在这个拍摄计划里面，我也有聘请一位计划助理。那我希望透过他去整理出很多台湾过去这一段四十年来所发生的原住民族的一些战争或者是抗暴的这些历史事件，把它条列出来。那在看了这么多的历史事件，就是我们的研究助理把它就是把它整理出来之后，大概有就是从头到尾，就是最早从拉美岛事件，就是琉球鱼的故事嘛。那我觉得荷兰人他们进行对小琉球社的报复的这个故事，其实它非常的它是一个非常悲伤的故事。那我为什么想要把它画出，就是透过动画去呈现，是因为如果大家如果有去过小琉球的话，就知道那边是一个除了风景非常好，然后又有非常多的观光景点。那里面的观光景点有一个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叫做五鬼洞。那五鬼洞就是很多人就会想要进去探险啊之类的，但是你就会看到五鬼洞外面的那个看板的说明，对于这个地方，对于就是和对于这个地方的那个观光介绍，他们其实是不正确的。他们就会说啊，以前是什么荷兰人有把带什么黑，他们就讲黑奴啊，带黑奴过来。然后
对，我去过小琉球也完全没有知道你纪录片里面介绍的历史，所以我觉得就是很重要的，就是
对
的方面。
对，所以在观光化的这些就是观光化的这种掩盖之下，我们一直的在那边活动或是进行观光的行为，可是我们都不了解那边的历史。那我记得就是印象中最深的就是我们在那个五鬼洞里面进行对于康培德老师还有对刘义昌老师两位学者进行访问的时候，那后面当然就是有游客想要进来嘛，然后他们就比较吵吵闹闹这样子，然后我们的研究助理就跟他说叫他不要吵，因为这里面曾经就是死过非常多的人，就是那这些逝去的生命其实就是过去荷兰人他们 就是在讨，就是在攻击小琉球社人的时候，他们就是让他们在这个洞里面就是死伤，应该是死亡了非常多的人啊。那我觉得这个故事如果把它写在那个观光的看板上面，应该就没有人敢去了吧。所以如果，可是这个故事又非常的重要，就是我觉得我们去那边应该要换另外一个心情去面对，应该要很沉重的，要很尊重的去这个景点。然后所以我就觉得，那我们就把这个故事，这个非常残忍的过程，非常悲伤的故事，把它画出来，然后再跟我们的动画师讨论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是有参考过非常多的 story， 就是 storyboard， 有别人的那种，然后去我们是一个一个分镜去画的啦，然后再透过动画师他们非常细腻的呈现方式，就是细腻到我们，因为我们有观察到那个洞里面其实是含有水源的，所以有那个水滴滴下来，那动画师就是想到说，哎，那如果当时的人躲在里面，然后那个非常的紧张，然后有水滴滴下来，这样会有临场感。我觉得这是动画师他非常细心的部分，让大家除了看它像是一个故事之外，也可以感觉好像身临其境这样。那我觉得动画其实是，有一部分为了画动画，是为了要补足我们对历史的视觉上面的感觉的不足嘛。那我觉得我们会透过文献，透过照片，透过影像去感受到那个历史的接近性。可是我想动画是更有力量的，就动画其实可以让看的人会更容易进入那个，享受那个视觉的感觉，所以后来我们就选择了动画，一部分是为了补足文献上面的影像的不足嘛，那另外一部分就是希望让这个故事的视觉上的冲突性，本身它就是一件很冲突的事情，让大家可以了解，作为一个开端去了解这一部纪录片这样。
对，那动画也可以，对，就是你刚刚说的，让我们看得到，一般来说我们没办法看得到的历史。
对啊，因为那个时候是没有照片的嘛，就是那个时代是没有照片的，然后也没有影片，所以我们就用动画来呈现。
对，我看着这样的画面真的觉得很感动。那你刚刚开始，你开始
就是我如何开始进入这个拍摄场域的吗？
对，所以可能我可以，对，所以你刚开始介绍一下你研究的过程，因为我觉得你刚刚说的就是你的纪录片里面有很多没有书写的历史，可是做这样的研究很重要，一定很重要， 也很不容易。所以你刚刚说的就是有考古教授，也有可能口述
历史
还有语言，有很多不同的方面。所以你可以多分享一下你的研究的过程，还是 你有没有做田野调查这样的研究？
其实这部影片它要进入田野拍摄的时候，我们一定是先找就是有的文献，就是书写这些文献的人嘛。那最早写这个小琉球语的历史的考古的这个文章的人就是刘一昌老师，所以我们就去拜会他，然后再来对于荷兰时期的非常多文献的研究跟书写的对象，我们其实也找了非常多的人，除了康培特老师之外，我们也找了翁佳颖老师。那翁佳颖老师他在于就是历史的部分，他又有更多更细致的研究，后来对我们来说 也增加了影片的丰富性，就是它有针对于就是当时荷兰人所书写下来的文字里面有使用到的平埔族群的语言，它有做一些它研究上的分享。那我觉得从不管是从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或者是从地理，就是地图上面去呈现，就是我们当初在要进入田野场域之前，我们就一定要做足的功课嘛。那当然就是，当我们就是都大概知道了这些方向之后，再就是要找人，我们要拍谁？那拍谁？我就想说，当初荷兰，如果用当初荷兰人进入台湾的一个路线，从进来到离开台湾，那他一开始遇到的是小琉球社人，之后他就到了西部平原上面，他就遇到了西拉雅族，然后他要离开之前他就遇到了帕布拉族。所以在因为片子只有60分钟的限制之下，我们希望就是可以有系统性的把这个荷兰人进入台湾到离开之间的这一段历史，有一个非常就是概要式的方式，让大家可以知道这个历史的前因后果这样子。那其实这部纪录片也有一点像是在有点像科普，有点像科普纪录片啊，就是让大家增加对于历史的认识，而不是只是过去我们对于荷兰人一些比较浪漫的想象啊。就是台湾人对于原住民的对于荷兰人，很多人就会说，哦，我有荷兰人的血统啊，所以我长得五官比较漂亮啊，或是什么的。然后或者是荷兰人曾经到过哪里或什么的。就是我觉得台湾人对于荷兰人直接的想象并不是那么的慎重去理解到说，当时他们进来台湾其实对于很多人造成了非常多的就是生活上的巨变。那后来呢，我们就是先到了西拉雅族去拜会两位大家都其实他们两位大家都非常的熟知他们是谁了啦，就是西拉雅族的段宏坤老师，然后还有万淑娟老师。然后帕布拉族的部分呢，我们就是去找了张立鹏老师以及潘明登耆老跟他的父亲。那其实我们就会发现他们其实应该是说段老师跟万淑娟老师，他们其实在自己对于自己族群的论述上面其实已经有非常多的资料了，而且他们有他们的发展的方式。那我觉得西拉雅族其实大家都很时常听到西拉雅族嘛，因为它是现在就是台南市认定的一个族群嘛，所以我反而在这个部分西拉雅族是比较容易去认识的。那可是帕布拉族的话，就是我们可能对它就非常的陌生，只有过去大家曾经听过的什么大肚王啊、大肚王国啊，这些故事。然后可是帕布拉族的故事其实就很少。那我觉得呢，进入研究场域其实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去参加他们的祭典。所以我们也一起就是团队就一起去参加了西拉雅族的夜祭，然后也参加了帕布拉族的祭典。那在参与祭典当中，我们除了进行拍摄，也有观察说他们各自的情况。那各自的情况其实就是在影片中大家就可以看到其实两边的祭典的发展其实是有一点不一样的。那西拉雅族的夜祭已经行之有年了，很多人都知道比较知道有西拉雅族的祭典的存在，包含但是大家可能比较不了解的是孝海祭的部分。那在影片中其实也有说明， 那在帕布拉族的部分，我们就可以发现他们的祭典其实好像才正在复正当中，然后我们也看到了他们的祭典方式其实是跟现代的很多可能地方上的政治人物啊，或者是一些民意代表啊，或者是立委啊，他们是有一些交情的，所以他们的祭典看起来就好像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个样子。可是从这当中我们也可以发现他的一些就是值得观察的部分，就是说他们用这样子的跟周边的族群互动的方式而一直保持着他们自己的认同跟他们的符号一直的生存下来。那即便他们周围面对那么多的非原住民族啊，然后经过这么多的历史变化，然后他们被挤到一个这么拥挤的，他们的周边的环境变得这么拥挤，然后他们可以祭祀的地方就变得那么的小，他们还是想要告诉大家他们是谁。我觉得这是让我在运作当中，我觉得这是很感动的一件事情。当然在田野的过程当中，就不乏也会遇到一些比较冲突的事情，就是我们也会很直接的就是遇到周边的族群对于他们的一些不尊重的行为。对，所以我就是在拍摄的时候，我就是有遇到周边的人就是去跟他们吵架，因为他们除了，因为他们现在就是没有原住民族的身份嘛，所以他们就有很多保障是没有的。那加上周边的族群因为资本主义的关系，所以他们的土地取得就是金钱嘛，也是靠他们的劳力去买来的土地啦。那我们在访问的过程当中，就是有祈祷说其实这周围这附近都是他们以前的传统的生存的地方，然后他们的传统领域，那这当然对于周边的人听到就会很不舒服嘛。那他们就是有直接的过来，就是有争吵的行为。对啊，他们就直接跟他说啊，你都已经就是你也没有原住民身份啊，你也没有土地啊，你根本就已经不是原住民啦。然后就有一点是在笑他们，然后在激怒他们的那种感觉。所以当下遇到这种状况，我心里也是非常的激动，我觉得不止我啦，就是我们的工作伙伴也都是非常的激动啊，觉得怎么可以这样。但另一方面又觉得说，就是这就是现在台湾的社会对于这些非法定原住民族的看待的方式，所以这个是需要被说出来，需要让大家知道的。因为他们甚至法定原住民族他们还有法律可以保障他们的权益嘛，但是非法定原住民族他们的除了会被人家说他们是消失的，是汉化的，是没有自己的语言，没有自己的传统的那些历史的祭典的，所以他们就跟我们一般人没有什么两样啦。那可是这是我们对他们，就是我们这些非法定原住，我们这些非原住民或者是就是汉人对他们的诠释，但是其实对他们来讲都是非常不公平的事情。所以如果说大家对于他们的认识是可以从历史上面的一个转变，然后去知道这个转变的过程，以及他们如何就是还持续的在生活，持续的生存下来的过程，就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觉得这是对历史的认识其实就是一种观念，那如果观念能够改变的话，大家就可以去互相的尊重。那这就是我在田野当中遇到的一些状况。那这些状况就是后来就转变成这部片子的一个基调，就是说我就可能不只是单纯的再把这个历史 的脉络讲清楚，我同时也希望可以去就是去宣示一个概念，让大家知道说历史是你的观念养成的一个过程，可是如果你对历史的认识是物质的，是错的，那你对待这些人的方式就会造成很多伤害，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就是转变他们对台湾自己的历史的认识，才可以互相尊重。
嗯，
对，
就是这
个、就是、
蛮重要的，
这是很重要啊。可是就是，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它同时也是很沉重的啦。
嗯，
但我当然也不希望说纪录片总是让人家觉得就是很沉重，看不下去啊。然后，但我又希望这部片子可以成为大家的，就是放在脑海中对于不同历史的，对于台湾自己历史的一个概念，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就是，我们如果重新的去面对历史，那就是一个转型正义的开始嘛。对啊，那转型正义本来就是一个过程，它不是一个你现在要伸张什么，要证明什么就可以马上翻转的，它是一个过程。那如果我们不把这个就是不开一个头，不让大家知道这个正义就是被掩盖的过程是怎么发生的，那我们要怎么去转型它呢？所以如果说大家的观念跟价值观可以改变，大家对历史的认识可以改变，然后可以用不同的视角去认识你身边的人，去了解说诶，这一块土地它可能曾经是某一个族群他们很重要的生存的地方，那你就会对于这个地方用不同的心态去看待。就诚如说像乌鬼洞，如果大家都知道乌鬼洞是过去小琉球社人死亡这么多的地方，我们是不是到了那里的时候，我们应该要用另外的尊重的心情去看待它。那政府呢，当然也应该要把那些错误的那些观光的告示、观光的说明去把它做一个正确的一种，就是正确的有教育性的去告诉去那边观光的人。那如果你对历史的看待方式转变了，那你就会很多事情就会接着改变。那我觉得这就是转型正义要告诉要做的。对，
对，因为在纪录片里面有很多很多故事不就是跟历史有关系，就是我们可以透过历史来更了解就是我们当代生活，还是就是当代的主题。比如说你刚刚说的就是土地，很多平埔族群的土地它就是政府还没有，就是还可能我们可以改一下，我不知道我要怎么问这个问题。就是你知道这是纪录片里面有一个人说，就是关于 cemetery， cemetery 怎么说？墓园。你知道有一个人说，我们政府连我们自己的墓园都没有。
哦，那个部分哦，
这个部分。所以因为我觉得很重要，因为你的纪录片就是关于历史，可是不就是历史？我们可以看就是历史对现代生活、当代生活、我们新日常还有很大的影响。
对啊，就是我们可以从历史看到未来嘛。那在历史如果历史我们对于历史的认识的转变，就会影响未来的很多变化嘛。那片中里面的那个讲到墓园的部分是，就是我们的帕布拉族的耆老，就是潘理事长，他只有说因为现在在大肚山这边这一块的墓园其实有 应该还有非常多的考古的遗址没有被挖掘，那那边也曾经是他们的生活的领域。可是他是希望说政府可以拨一部分的土地就还给他们嘛，让他们有一个栖身之所，而不是只有他们现在那个小小的办祭典的那个地方。对，那他讲墓园，其实那墓园应该是现在是墓园，可能过去的话应该是他们祖先的，应该是他们祖先的墓地吧。所以如果政府重视中部这个大肚山附近的考古的这些，就是重视这些考古工作或是考古遗迹的调查的话，其实可以找到非常多的就是我们属于台湾自己的历史，那也可以让这些非法定原住民族他们或是帕布拉族他们可以就是知道自己的祖先在这边生活过的一些痕迹啊。因为就是土地就是他们的根嘛，然后他们会很希望有一个地方可以让他们就是续存他们的文化，然后也可以让他们的下一代的人知道，而不是就是像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就是非常资本化的社会，然后非常忽略于他们的文化的部分，然后让他们在时代的潮流当中就是很多原本属于他们的地方都不见了。很有趣的是他们不见的是这些东西，可是他们还是一直都存在，我觉得这是很珍贵很珍贵的地方。因为我们应该要我们应该要理解到就是台湾属于自己的历史其实是有这些族群他们在诠释他们在书写的，我们为什么不去想说认识他们的越多，我们就可以越了解台湾这个本身的土地的故事跟历史呢？这样子不是很好吗？就是我们可以知道自己生活的地方过去曾经有什么样的传说啊，历史事件啊，故事啊，我觉得这都是，这才是我们要生活在现在这个土地上应该要拥有的一个脑袋中应该要拥有的知识啊，就是我们应该要把这些过去的历史真正的历史升植到自己的脑海当中，然后才能够有一个不一样的视野去面对现在的生活，去看待这些族群。如果我们还是用过去的就是我们过去对历史的认识去生活的话，那就可能转型正义还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才可以才可以在这个理解台湾自己真正的历史的过程的这种概念当中生活。可是我觉得现在我们其实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了，那我甚至不知道我现在住的地方以前曾经是什么样的族群有在这边活动过，以前是有什么样的产业状况或什么。所以我觉得如果知道的话，我觉得那个你对于土地的那种亲近感就会不一样，你就不会只是非常肤浅表面的说啊，我就是用钱买了这一块地，所以这是我的这样子。
那你自己你在拍摄的过程中，你自己发现有对土地，对台湾这块土地的历史还是了解，有没有发现什么改变？
我觉得台湾要面对的问题太多了就是 因为所有的改变它必须要是它是环环相扣的，是要互相影响的。那如果说从认同上面的话，认同要做的工作很多啊，就是我自己要认同我是谁，然后我要别人认同我是谁。那首先如果认同这件事情的确立就是不公平的，那有一群人他还是不会被大家被现代的政府认同嘛。土地呢又牵涉到就是跟经济的观念有关嘛，过去汉人可能觉得就是有土是有财啊，就是土地就是我的财产啊，可是原住民族对土地并不是把它当作是个人的东西。原住民族对土地之于原住民族它有更大的意义，并不是只是一个资本的象征而已。因为有我自己就是我先生的族群就是周族嘛，他们对于土地的概念就是一个共享共有的概念，就是譬如说如果我们这一大块地是属于某一个家族的，那这个家族的所有的人都可以去使用它，而不是说啊我这边切一块是某某人的，切一块是某某人的，然后到了 几年后就变成分割分了很多块这样子，然后产权就会有问题，对吧？那我觉得刚刚你的问题应该是要问我说，就是我对于这些土地啊认同啊或是身份啊这些有没有什么样的
改变
的改变嘛。其实一直是有的、啊、就是不是只有从拍这一部纪录片开始啊。对啊，就是其实以前在拍纪录片的时候就有进入到那个原住民的部落嘛，然后就会发现彼此之间当然是有非常大的差异嘛。在这些过去的拍摄过程当中，我觉得一直累积到我们跟团队的伙伴可以一起去做这部片子，因为我们的团队的伙伴以前有很多是我们一起去部落拍过片的人，我就觉得台湾要面对的问题很多，我觉得他们就是原住民族，他们必须要透过非常多的解释去解释他们是什么。可是这样好累哦。都要觉得他们这样很累，他们为什么要去解释呢？然后所以我就觉得说我不要让他们被文字框架，不要被历史现在历史所绑架，也不要被法定啊或是非法定这种政府有没有认可他们去把他们框住。我是希望是呼吁大家就是对于这些原住民族的认识是他们之所以可以这么厉害的面对过去这么多历史生存生活到现在，是因为他们就是用他们的身体在书写他们的历史。他现在长得什么样子，他身上有什么样不同的历史或是时代的符号，就是他们造就的。对啊，就是他现在会长这样子，那就是过去累积而来的嘛，当下就是源自于过去的一切嘛，所以我们就是要看着他们现在是怎么样很有自信的活在现在这个社会里面，而不是用过去的那些文字啊，过去的历史学家或人类学家对他们的观察所书写的方式去定义他们。对啊，因为我们其实也可以从日本时代的文献或者是满清帝国那时候的文献，或者是荷兰东印度公司所留下的这些文献，去看到他们对于台湾原住民族的诠释嘛。那我们现在这一代人要又怎么去诠释我们眼中看到的这些原住民族呢？那我想就是转型正义吧。对啊，转型正义应该就是我们这个世代的人 要去看待我们身边的原住民族的一个方式。而且我甚至觉得转型正义其实是一个修养，它其实可能它不只是一个口号，我觉得它应该是一个修养，就是我们要学着怎么去尊重原本就是在这个土地上生活的人的一个讲修养，我觉得比较贴切。因为如果你去就是歧视人家，或是言语上不经意的歧视人家的话，就是没有修养啊。对啊，那对啊，我觉得而且你应该还要发现你自己没有修养，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现在这一代现在当代人要学习的功课。我们很容易就是犯错，对他们就是非常的不尊重。对啊，我这也是我一直在学习的过程啊，因为我自己就是也嫁给原住民族，然后我觉得我就是用我的生活跟生命在体验这个，就是跟台湾自己原有的历史的族群去相处，然后我反而会觉得自己有很多不足的地方，因为他们对于大自然的认识实在是太丰富太深厚了。对啊，但是我自己觉得就是原住民族他们对于台湾的土地啊环境啊真的是认识的太多太多了，那些不是我们从过去的那些书或是现在人去定义他们可以看到的。就是说呢其实如果我们去认识他们，然后尊重他们，然后去用去尊敬他们，我们就可以知道他们过去的人是如何看待他们周围的环境的嘛。那我觉得这个部分是我一直在学习的地方，因为见过那么多不同的族群，他们对于他们自己生长的地方，然后对于一些不管是天气的变化啊，或者是森林里面的动植物啊，或者是一些族语的一些族群的语言的对于事物的诠释方式，我觉得那都是非常有智慧的，因为那些东西都涵盖了他们如何在书写台湾自己本身的历史的一些符号。像有一些语言啊，有一些族语是你可以看，有些族语是他们一直都有在讲的。譬如说像我就会问我先生说你们的族语里面有云豹这个字吗？我先生就说有啊，有云豹这个字啊，那就表示以前真的有云豹啊，不是我们现在知道的云豹是就是已经被宣告灭绝了嘛。对啊，所以我觉得语言又可以看到他们的历史深度，语言也可以了解他们的就是过去的好几代以前的人对于环境的认识。你不觉得这一块其实是非常有趣的吗？因为你可以从他们身上一直找到很多很多的很多很多很有趣，然后还有他们看待自然的方式。对啊，然后我也可以分享一个，就是我先生说他们以前小时候其实没有什么时间观念。那没有时间观念的意思是说他们的身体就是很自然而然的，就是早上就知道几点要起床了，什么时候要吃饭了，什么时候要休息，他们不用看手表。然后他们可以在夏天的时候听蝉的叫声，蝉鸣就可以知道说哦，现在大概是傍晚已经快要下太阳快要下山了。他们就是以跟这种大自然非常融合的方式在生活，那是非常自然而然的。可是如果说像现在他们就会说哦，现在好像没有看手表，好像就会不知道几点啊，或者是怎么样，就会被制约。可是其实以前他们这种 很自然而然的方式，我觉得反而是我们现在人非常缺乏的部分。
嗯，
对啊，我们可能生活在都市里面就被很多很多现代科技什么啊制约了，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去感受到大自然的变化。
嗯，
但其实那些东西是存在的。我觉得就是我觉得认识原住民族让我也是对于生活方面有不一样的看待方式，对啊，就是有时候会用不一样的心情去体验感受生活的变化，对啊，但那个是很难说的啦，因为我也不晓得怎么说，但是我觉得至少不是说我们生活在都市丛林里面是被时间制约啊，然后被这个空间框住啊，然后对未来只有很单纯的就是我要赚钱啊，我要生存啊，对啊，
嗯，
对啊，然后所以我也会很希望说以后如果退休的话我要回山上生活，这样子的话就还可以学习到更多大自然的知识。
嗯，
我觉得很棒，就是可以了解大自然很多小小的变化，可能就是那种小确幸会比在那个就是会比在都市里面对发票中200块的小确幸还开心吧。对啊，虽然200块也蛮重要的啦，但是我觉得那有一种是短暂的开心跟长久的开心这样。
嗯，那你拍纪录片的时候一定有机会去大自然离开城市。
当然啊，不过也是看到大自然有很多的就是很多的不同的面貌，有好看的也有就是经历被开垦或者是经历风灾变化的那种自然环境啊，其实都有啊。
因为我们已经讨论了很多我要讨论的议题，我还要讨论，可能如果我们回去就是拍摄的过程，我要问一下，就是你拍这部片，就是跟原住民族电视台一起拍的，对吗？
嗯，对。
那这是你的第一次跟他们一起合作吗？
不是因为我应该是说过去其实也有就是拍过节目啊，纪录片的话，但有跟其他族群啊，有阿美族的啊，也有周族的啊，也有好多我忘记了，但是就是过去其实去拍原住民的纪录片，这些跟原民台的合作其实一直都有啦，对啊，但是第一次拍长片然后做导演的话是这一次是第一次，那过去可能就是做执行啊，或是企划或者是剪接，就是当技术人员这样。
嗯，
对啊，然后我其实觉得这一次拍这部片子，然后原民台他们提出的这个题目，因为其实他们提出的题目不是他只是讲的是说是这个是就是荷兰人到台湾这一段时间的原住民族纪录片，他其实并没有说你要拍谁拍什么，那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啊，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我觉得纪录片要跟当代社会互动的意义，其实就是它必须要拍有急迫性有意义的东西嘛，对现代的当代社会是有直接的可以对话的东西，那我觉得那些法定原住民族他们其实都相对于非法定原住民族来讲，他们其实在生存条件或是一些条件在条件上面其实都比非法定原住民还好， 那我觉得或许这一次也是一个机会，所以我就把就是在经过跟圆明台讨论之后，我们就把就是内容聚焦在于西部的原住民族的这两个族群当中，但中间还有非常多非常多的族群，我没有办法一一去讲到。可是，圆明台那时候，就是我觉得他们也很不错，就是也接受了这个平埔族群的这个议题。对啊，就是在圆明台里面去制作平埔族群的纪录片，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有意义的事情。对啊，
你可以分享一下为什么？
因为如果要说敏感，这可能也是某一种部分的敏感啦。就是说我们打开电视看原住民族电视台，那你们看到的原住民族可能就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16族的原住民族的节目啊、新闻啊，或是纪录片啊。对啊，但是在这样子的频道里面可以看到还没有被证明的原住民族的影像，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对，这是大家不管是原住民或者是非原住民，他们看了原住民族电视台的这个纪录片，就会对于台湾原住民族族群的认识会更多。就那个多元不是只有在16族而已，那个多元是我16族的原住民也认识了其他的原住，还有很多的原住民族，我甚至不了解原住民的人我也知道哦，台湾族的16族还有更多的族群。那我觉得这是这部纪录片它在圆明台被放映，它其实是有一个指标性的，它是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没错，就可以让更多人认识平埔族群。
对，所以应该说我觉得就是只有接触我们台湾的原住民才可以，你才可以认识台湾真正的历史嘛。对啊，那如果我们不把这些平埔族群的历史纳入的话，其实台湾的历史可能就会少了一个区块。如果你从地图上面来看，你可以看到16个族群的历史啊，然后可是你却看不到这些在平原地区生活的人他们的历史是什么。那就其实就像是历史就的拼图还没有被就是凑齐嘛。对啊，所以那个拼图不完整，我们就没有办法去了解台湾整体的一个岛屿上面所谓的现在在讲的多元族群多元文化的这个历史是什么。对啊，你要真的讲多元，你要讲多元文化，那可多啦，就你真的要知道的可多啦，还有很多还不知道这样。
没错，在纪录片里面就是把过去跟现代当代生活跟未来都放在一起，都混在一起。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个很就是重点，就是纪录片的重点。
就我很希望片子是大家看了可以有产生去思考自己当下，然后去有社会互动性的。对啊，因为纪录片的功能可能不是只应该不只只是就是去把过去的事情呈现出来而已，它有更大的它有更大的意义，跟就是它有更大的意义，就是必须要去跟社会产生互动，这是我觉得这是纪录片存在的非常重要的意义，就是这样。
谢谢导演。
不客气，谢谢你。
今天谢谢明远导演跟 Eliana， 就是谢谢两位。然后我们的这一部导演这一部影片的场次表会在我们的官网跟粉丝页公布，对大家一定要去看哦，来看一下我们台湾这一段消失的历史，补足了历史空缺。 对，那今天谢谢两位，
谢谢。